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8月28号22点，巴黎时间8月2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蒂斯称美国没有计划与韩国暂停更多军演，朝鲜警告无核化谈判可能会破裂，环境部长于勒突然辞职，多数法国人认为无益于国家和政府，中国多地区研究显示空气污染还导致智力下降，粮农组织称非洲猪瘟在中国爆发并可能扩散到其他亚洲国家，俄罗斯将于9月组织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特蕾莎梅访问南非，表示英国将争取成为7大工业国中非洲最大投资国，联合国表示也门冲突各方可能犯有战争罪，欧盟改革媒体捍卫新闻自由，上百记者呼吁谷歌等网络巨头为媒体付费，丰田将向优步投资5亿美元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周二表示，美国没有计划与韩国暂停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反新社消息，这是继美国取消国务卿平壤之行之后，对朝鲜又以严厉的姿态。朝鲜半岛非核化谈判陷入了僵局，而美国媒体还报道，朝鲜高层官员致函美国，警告无核化谈判可能会破裂。马蒂斯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六月举行的美朝新加坡峰会之后，美方释放善意，决定暂停多个与韩国的大型联合军演，但是朝鲜非核化谈判却裹足不前。马蒂斯表示说，美国无意暂停更多其他的军演，至于明年的主要军演仍未决定。而此前，由于朝鲜非核化谈判缺乏进展，特朗普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的朝鲜访问。法新社称，美国防长没有宣布军演的日期，仅表示结束军演暂停状态，此举更多的是一个警示。马蒂斯还表示说，我们将视谈判的进展再做决定。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说，朝鲜高层官员致函美国政府，警告无核化谈判有可能会破裂。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朝鲜的信件直接送交国务卿蓬佩奥，信中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政府认为无核化进程可能无以为继，并指如果美国和朝鲜政府无法达成妥协的方案，无核化谈判就会破裂，而朝鲜可能会恢复核以及导弹的活动。法国环境部长于勒周二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突然宣布辞职，多数法国人认为无论对法国还是对政府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而法新社表示说，于勒突然不辞而别使马克龙遭受政治上的打击。受到法国民众欢迎的环境部长于勒周二在接受电台直播专访的时候突然宣布辞职。于勒表示说，我决定离开政府，他认为在环境方面他在政府内部感到非常孤立。62岁的于勒是电视名人，他以环保倡议人士的形象为人所知。马克龙去年说服他进入政府内阁，但是他上任以后一再在政策上和其他成员意见相左。于勒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只是小步前进，法国已经比其他国家做得许多，但是小步够吗？答案是否定的。于勒解释辞职的理由是无法忍受法国政府没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同时他表示此决定尚未告知总统马克龙，而是直接在电视直播节目当中宣布。于勒离开政府使中间派的马克龙面临更多的难题。马克龙去年五月承诺要解决法国数十年低经济增长率以及高失业率问题以及改革欧盟，但是法国经济增长缓慢，导致马克龙政府难以拟定2019年的预算，而总理菲利普周末已经宣布放弃减少赤字的目标。最新的民调显示，65%的法国人认为于勒辞职对国家和政府都不利，而于勒辞职之后，62%的法国人对于勒表示满意，58%的受访者认为于勒是一位好的部长，而高达88%的受访者都同意于勒的看法，认为环境并非是菲利普政府的一个优先要务。 美国的国家科学院院刊刊出了一份在中国多个省市进行的研究，显示长期暴露在脏空气当中会使影响人的认知能力，语言和数学能力也会退化，其中以年纪较大的男性受害最深。据苹果日报报道说，美国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中国籍研究员分析2010到2014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资料，比较近 3.2 万10岁以上的男性以及女性居住在地区空气当中二氧化硫等以下颗粒状浓度，并且考虑这些人24道数学以及34题的认字测验，发现空气污染越严重的地区，居民的语言和数学能力就越差，尤其是年纪较大、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表现最差。报告还显示，证实显示空气污染对语言能力退化的影响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明显。同著作者北京大学的张晓波说，空气污染对老人的脑部伤害除了有害健康之外，还可能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世卫日前指出，全球每年有7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联合国的粮农组织在周二警告，非洲猪瘟在中国突然爆发，并且在中国国内相距1000公里的地方分别检测到了瘟疫，而这意味着这一致命的猪瘟疫病毒有可能会随着传播到亚洲的其他国家。粮农组织表示，目前没有有效的疫苗能够保护生猪不受非洲猪瘟疫病毒的感染。尽管非洲猪瘟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直接的威胁，但是它的爆发可能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截止到目前，为了控制瘟疫蔓延，中国政府已经在四个省份斩杀了超过2.4万头的生猪。中国是全球主要的生猪养殖国，共计养殖生猪5亿头，占全球生猪养殖数量的一半。而粮农首席代表指出，猪肉产品的运输能够快速传播疾病，例如这次爆发的非洲猪瘟，因此有可能是此类产品的运输，而不是导致生猪病毒传染到中国的其他地区。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在周二证实，将于九月份组织冷战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30万军人、1000架战机参与。令人瞩目的是，俄方邀请一支中国军队与俄军联合军演，此举被视为使俄中关系进一步靠近。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称，这场军演好比西方81。西方81是前苏联举行的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假想敌。苏联此举一方面为了向西方炫耀武力，一方面意图震慑波兰的改革派势力。这次军演与80年代初那场军演遥相呼应，命名为东方2018，将于9月11日至15日在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举行。除了特邀一支中国军队参加外，还有蒙古军队参加。中国军队过去已经与俄罗斯军队举行过数次联合军演，但从未参与过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据指，中方参演兵力约3200人，各型武器装备900多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30架，主要演练机动防御、火力打击、转入反攻等科目。中国官媒称，此举体现了中俄两国之间非常深的互信关系。莫斯科日前曾对北约在东欧与俄罗斯的东部边境地区强化军事力量表示担忧，但是北约方面辩护说，在俄罗斯于2014年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东部叛军作乱之后，北约此举只是为了预防来自俄罗斯方面对这一地区北约国家的威胁。日本政府对俄罗斯将在远东地区举行如此大规模军演表示不满。在这场军演进行的时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计将参加在海参崴举行的俄日峰会。绍伊古表示，将有1000多架战机以及30万军人参加联合军演，几乎囊括俄罗斯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全部军事力量。绍伊古兴奋地告诉媒体，试想一下，36000名军人同时行动，大批载有军人的坦克、装甲车、陆军作战军车同时行进的情景。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在最大程度的接近实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名北约组织发言人罗伊特表示，俄罗斯这一军事演习 显示俄罗斯为应对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做准备。罗伊特补充说，我们已注意到俄罗斯军方的这一趋向，更加自信，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以及显示俄罗斯的军事存在。罗伊特还表示，俄罗斯方面邀请北约方面派出代表参加，北约正在对此进行研究。根据莫斯科方面的消息，去年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西方2017军演共有17000名军人参加，但根据北约的信息，俄罗斯方面有意大肆淡化军演规模。一些北约东欧国家成员表示，这场军演有超过100000军人参加。法新社记者就俄罗斯经济困难时期举行如此大规模军演是否代价太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国际环境目前充满敌意，俄罗斯有必要采取行动保卫自己的安全。
周二早上宣布自己辞职的法国生态部长于罗是一位在法国非常受人尊敬的人。就此，法国地球之友协会主席表示说，于罗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以至于于罗在政府内没有太多的分量。他表示说，
我们在政府内损失了一位盟友，是，我想是可以这么说的。尼古拉·于罗做了他能做的，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他希望改变的诚意。但是今天证明了，像他这样非常具有魅力的人，有级别的人，他是法国政府的二号人物，是国务部长，也无法有足够的分量来让事情有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知道有权力的是金融，是那些压力集团。星期一晚上于洛参加的会议就是很好的说明。在这一和打猎者召开的会议上，压力集团的人也参加了会议。在于罗担任部长以来，我们知道决定不是在生态部这一层面做出的，是直接在总理府或者是总统府做出的。生态部长在这一政府中的分量是太轻了。
欧盟改革媒体捍卫新闻自由，上百记者呼吁谷歌等网络巨头被媒体付费。请听罗拉的介绍。
欧洲20多个国家的103名顶尖记者和编辑们周二发表联名信，要迫使美国网络四大巨头为其使用记者撰写的报道付费，而不是坐享其成。这份联名信在法新社、世界报、费加罗报、德国每日镜报和比利时等刊物上发表。欧洲议会议员预定9月份恢复讨论这项被称为临接权的提案，首版草案在7月经过激烈辩论后没有通过。法新社指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脸书、谷歌、亚马逊和苹果这四大网络巨头大力游说有关，而且他们还威胁取消网络免费使用权。被称为临接权的法律提案旨在确保内容创作者无论是新闻、音乐或者电影方面都能够在网络上获得公平报酬。该项法律提案受到谷歌、脸书等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大力反对。法新社巴格达办公室负责人 K 茨表示，在40年战地记者报道生涯中，记者工作危险不断增加，报道成本不断提高，而且记者们还冒着死亡或者被劫持等危险，这让各大媒体难以承受，导致裁员不断发生。因为一些媒体为报道内容付费，让记者们得以冒着生命危险获得全面多元的新闻，而一些网络平台不付费用就坐享其成，如同第三者轻取获得大家辛苦工作成果，这在道德和民主上都说不过去。这封联名信呼吁让网络巨头付费，这涉及到捍卫新闻自由。如果编辑部都没有了实地采访记者，就没有新闻自由，而捍卫新闻自由是议员们和政治家的责任。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展开首次非洲之行。特蕾莎梅周二在首站南非表示说，在2022年之前争取英国成为七大工业国当中在非洲最大的投资国。另外，特蕾莎梅还就英国脱欧的议题表示说，如果不能在明年退出欧盟之前达成协议，也不会是世界末日。据路透社报道，日本丰田汽车将向优步投资5亿美元，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试图在竞争激烈的自动驾驶业务方面赶超 欧对手。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小组在周二发表了有关也门人权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武装冲突各方已经并且仍然实施违反国际法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另外，美国在周二表示将继续支持沙特为首的联盟在也门打击胡塞武装。联合国的人道协调厅官员周二在安理会警告，叙利亚的伊德利普省的暴力事件进一步升级，可能导致出现叙利亚危机当中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的紧急情况。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二号人物、环保部长于洛周二早晨在法国电台直播节目中间突然宣布辞去部长职务，事先并无任何征兆。总统马克龙既不知，总理菲利普也不知，据说于洛的夫人也毫不知情。但是于洛辞职不是即兴之作，显然下了重大决心。前新闻记者出身的于洛是个声望不错的环保人士，他过去主持的一些电视环保节目深受法国人的欢迎，他被视为是马克龙的环保旗帜，现在突然摔手，对马克龙政府造成意想不到的冲击。为何？法国电台两名记者当时采访时，正就他面临的工作难题提问，他承认在涉及环保挑战的重大问题上，自己没有得到内阁的全力支持，有时感觉很孤独。然后他突然说，我再也不愿对自己说谎了。他是这样表述的，我将要做出我一生最困难的一个决定，我再也不愿意对自己说谎了，我不愿意给人们一种幻想，似乎我在政府的存在意味着政府采取了与环保挑战相符的行动。于洛说话时嗓子发紧，我们迈出了小小的步子，法国的确比其他国家做了很多，但这小小的步伐足够吗？我的回答是远远不够。于洛补充说，他将从此告别政治。于洛辞职，与环境有重大依存关系的法国农业面临抉择。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乡村、在田野最明显，农药灌溉、生物燃料，像乡野继续输入狼群和熊的问题，一系列问题影响着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于洛当部长期间，每一次都在这样的问题上以气候变化、多样性、公众健康的名义与农民代表发生争执。在比利牛斯山脉，于洛不顾农民反对，决定引入两只斯洛伐克大灰熊。于洛辞职，当地担心牧群受害的牧民升起了新的希望。农协会长称，引入40只斯洛伐克大灰熊，羊群将不复存在。在另外一些山区，90年代从意大利进入法国的狼群队伍越来越大，农民要求射杀，环保人士要求保护。经过多年的斗争，最后达成一个每年只可射杀数只狼的妥协方案，但是无人满意。尽管政府对羊群遭狼伤害的牧民给予补助，牧民仍然很愤怒，环保人士也对此很愤怒。前者要杀光，后者指责屠狼将毁灭环境。现在于洛辞职了，农协会长担心未除。他说，于洛先生辞职了，还会有另外的熊先生入阁。毫无疑问，于洛辞职首先是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个沉重打击。他是第一个说服于洛进入政府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总统后，于洛于去年五月进入政府担任国务部长，主管环保。新政府宣誓要把环保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此举为马克龙政府带来相当的声望，十几个月之后，没想到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最后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接近一半的法国人认为于洛辞职对法国、对政府都不是好事。更何况暑期大假之后，各种预测显示形势对马克龙总统并不有利。在亲信保镖向示威者施暴丑闻发生之后，马克龙的民调下滑，而且经济增长比预期的要迟缓。马克龙全力以赴说服欧盟同行强化欧盟凝聚力的努力，引起的也更多的只是观望。 让马克龙最痛苦的是，63岁的于洛意想不到的辞职，既没有事先跟他商量，也没有跟总理菲利普通气。于洛则解释，他知道这样做不合乎礼仪，但他害怕总统和总理再次说服他不要辞职。正在哥本哈根访问的马克龙表示尊重于洛的决定，他是一个自由人。马克龙还说，我尊重他的自由，我指望以另外的形式在他亲力投入的领域合作。马克龙同时为于洛15个月的政绩辩护，在短短一年多时间，这个政府就此所付出的努力超过前任的历届政府。政府将继续在这一道路上前进。总理菲利普则表示，他在未来几日向总统提交政府改组方案。于洛是法国左右政治领袖多年来设法讨好拉入体制的人物。马克龙上台后能够说服于洛入阁，曾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一个重大成功，此举点燃了许多环保人士和民众的希望。可惜前部长于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说扶政府放弃法国西部准备多年的机场建设，但也经历了众多的失望，有时甚至被迫与现实妥协，尤其是被迫推迟他多年为之奋斗的在2025年以前把核发电厂减少一半的计划。周一是他下决心辞职的前夜，这一天总统府宣布狩猎证的价格减少一半。法国许多环保人士差不多是猎人的敌人，爱丽舍宫做出这样的决定被视为是院外集团的胜利，此举可能让于洛彻底失望。法国绿色组织总干事的反应是，于洛从来也没有能够向只把环保看作是涂在外表的一层亮漆的政府施加自己的主张。当然反对党更是抓住这个机会表示理解于洛，感到自己的理念已被政府背叛，就像许多法国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一样。在新的环保部长人选未出世之前，比利牛斯山的环保人士已经高声地发出了警告，政府不能在口口声声拿熊来威胁我们的人面前退让，保护生态的多样性，生态的平衡，这是法国的道义，而且也是司法的责任。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PHEI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将结束计划生育政策，这是8月28号星期二下午法国世界报网站上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该报指出，北京当局正在制定民事法典，在这部民事法典中丝毫没有提及要对孩子的数量进行限制。维持40年的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将进入终结。相关的文章写道，在实施了40年非常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北京当局即将放弃这一政策。根据一份官方的法律期刊，中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将不会提及限制儿童人数的问题。文章说，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中国于2015年年底正式放弃了独生子女政策。从那时起，所有的已婚夫妇都可以生第二个孩子，但不能有更多的孩子。目前正在制定的民法典预计将于2020年由中国人大投票通过。文章回顾说，1979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遏制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激增。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是以强迫堕胎、罚款和结扎绝育为代价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措施被指造成了人口的不平衡，带来了人口老龄化和妇女比例的下降，因为更多的家庭更愿意生男孩。在2015年计生育政策改变之前，由于少数民族以及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农村家庭在生育上享有例外， 另外后来一人是独生子女的单独夫妇也可以生育二胎，所以在2015年生育政策改变之前，5000万妇女有权生育两个孩子。但是新的生育政策却没有什么效果，2017年的婴儿出生人数停滞不前，当年有1723万婴儿诞生，许多夫妇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这凸显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和教育成本的上升，以及生孩子对他们职业生涯的影响。然而根据官方的预测，今年的婴儿出生人数预计将重新恢复到2000万。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在这一背景之下，人口的加速老龄化正在成为中国这个亚洲巨人的人口定时炸弹。中国目前有大约 13.8 亿居民，16到59岁之间的可以劳动的人口去年减少了近550万，降到了 9.02 亿，占总人口的 65%， 这是劳动人口连续第六年下降。根据政府的估计，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60岁或以上的人口预计将达到 4.87 亿，占人口的 35%。而2017年年底的时候，中国60岁或以上的人口为 2.41 亿，占总人口的 17.3%。法国生态部长、法国政府的二号人物尼古拉·于罗周二早上宣布辞职，这是8月28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的头版大字标题是，于罗说，我再也不想自己骗自己了。相关的文章指出，法国生态部长于罗是于星期二早晨在法国国内电台的直播节目中宣布辞职的。在此之前，于罗既没有告知总统府，也没有告知总理府他要辞职。于罗宣称，他感到在捍卫环境的行动中，自己在政府内很孤单。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于罗这位非常受欢迎的人离开政府，这将给马克龙总统带来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一年多以来，马克龙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结局，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德国总理默克尔本月23到25日访问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要在俄罗斯的眼皮底下推动政治和经济利益，这就要求默克尔展示高超的外交手腕。默克尔确实也露了几手，德国媒体对默克尔访问南高加索的报道大都比较肯定，对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发展时有赞词，对阿塞拜疆则有一些批评和讽刺。莱茵河报就默克尔的全部行程写道，通过访问，默克尔促进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独立自主。如果德国经济代表团不来这里探寻投资、合作和贸易的机会，那么中国人就会来，而且一切会来得很快。俄国总统普京依靠铁腕和许多小小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把俄国的前身苏维埃帝国依然维系在一起，这是大家都能看见的。乌克兰早已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势力依然强大。就默克尔出访的第一站格鲁吉亚，新奥斯纳布里克报写道，格鲁吉亚在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方面几乎是榜样性的，该国公民简直全都对欧盟充满新快感。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应该沉醉于幻想中。虽然格鲁吉亚雄心勃勃，但他在近期内将依然加入不了欧盟和北约组织， 这种状况是适当的，因为俄国对西方的势力发展比较敏感，如果把西方的行动范围扩大到莫斯科的安全区，现在肯定不是时候。但格鲁吉亚在寻求靠近欧盟，和这样一个国家加深双边关系，则是人们应该坚持做的事，也就是说要通过贸易达到转变。南德意志报在跟踪报道默克尔出行的第二站亚美尼亚和第三站阿塞拜疆时发现，亚美尼亚带来的是政治上的快感，而阿塞拜疆则带来了经济上的机遇。默克尔24号选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过夜，25号在阿塞拜疆则只待了不到6小时。这是外交家们惯用的显示亲近和距离的手法。在亚美尼亚，两国首脑傍晚在埃里温行人密集的大街上散步，迎来了不少掌声。两国首脑很合得来，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务实主义显然给默克尔留下了良好印象。亚方举办国宴款待默克尔时，也邀请了不赞成帕西尼扬的政治家。亚美尼亚充满了开明和良好的改革气氛，阿塞拜疆的气氛则截然不同。在两国首脑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总统阿里耶夫忽然自己主动讲到了人权，把国内情形描绘成一片和谐。但西方知道阿里耶夫建立的是严酷的总统王朝。据西方人权组织统计，阿塞拜疆关押了120名政治犯，内中有多位记者。所以默克尔在人权问题上只干巴巴地说了一句，没有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不过默克尔在阿塞拜疆还要考虑经济利益，要扩大双边贸易，要让阿塞拜疆成为向欧洲输送更多汽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国。所以默克尔在阿塞拜疆说话时有时就非常含蓄。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蒂斯表示，美国没有计划与韩国暂停更多军演。朝鲜警告无核化谈判可能会破裂。环境部长于勒突然辞职，多数法国人认为无益于国家和政府。中国多地区研究显示，空气污染还导致智力下降。粮农组织称，非洲猪瘟在中国爆发，并可能扩散到其他亚洲国家。俄罗斯将于9月份组织冷战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特蕾莎梅访问南非，称英国将争取成为7大工业国当中非洲最大投资国。联合国表示，也门冲突各方有可能犯有战争罪。欧盟改革媒体，上百记者呼吁谷歌等网络巨头为媒体付费。丰田将向优步投资5亿美元，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刘芳的公民论坛，以及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2008年9月15日宣布破产，导致金融海啸席卷世界，标志着金融危机的开始。十年后的今天，雷曼兄弟银行倒闭引起的金融危机案例已经被写入了历史教科书。该事件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近期，前雷曼兄弟银行高管收到邀请，要在伦敦庆祝其倒闭十年的聚会也备受争议。8月中旬，前雷曼兄弟银行大约100多名高管，从经济分析师到经理，都收到了电邮邀请，计划在该银行倒闭十年之际，在伦敦进行鸡尾酒会的晚宴庆祝活动。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庆祝活动的组织者深知聚会的敏感性，因此没有透露举行活动的具体地点。随后，庆祝聚会在10月份还会分别在纽约和香港进行。 分析指出，有158年历史、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有多种原因，其一是因为该银行投资过度，特别是当时在美国住宅抵押发展过快。当美国房地产市场在2007年开始发生下滑，而该银行地产证券业务仍然持续上升大约 13%， 因此对其银行系统造成了过大风险。当美国住房市场出现泡沫，也导致雷曼兄弟银行面临崩溃。另外，雷曼兄弟银行业务过于集中，主要集中在兼并收购和股票投资方面，缺少其他具有竞争业务的多元化。而且在美国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投资银行与如花旗银行这类综合性银行不同，雷曼兄弟银行自身资本太少，资本补充率也太低。雷曼兄弟银行为了筹集资金扩大业务，主要通过在银行间进行抵押等方式满足其短期资金的需要，然后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等业务谋求收益。在发生了短期资金缺乏后，也让雷曼兄弟银行缺少运转资金。最后，雷曼兄弟银行持有不良资产太多，也是让其遭受巨大损失的原因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当时雷曼兄弟所持有的房产抵押券都属于第三级资产，这也被银行界人士称为有毒资产，就是含有不受投资者青睐、卖不出去的成分过高。如果市场情况好，问题就会被暂时遮掩；如果出现危机，累积下来的问题就会爆发，不可收拾。分析指出，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最早就是从住房领域开始，随后逐渐蔓延到商业住房领域，就是房价大幅度下降，让那些其实无力偿还贷款的购房者大量增加。而雷曼兄弟银行持有过多这类有毒资产，在这个过程中，雷曼兄弟银行发行房地产抵押等债券失去了控制，而且对其银行巨大的系统风险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在2007年引起了金融市场对雷曼兄弟银行偿还能力的恐怖情绪，导致其客户资金大量转出，其他银行也停止与雷曼银行进行业务交易。多种不同因素交织在一起，互相缠连，其负面影响让雷曼兄弟银行无法支撑，因此被迫宣布破产。而且在雷曼兄弟银行走向破产的整个过程中，美联储没有对雷曼兄弟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因此雷曼兄弟银行更是难逃破产的命运。十年后的今天，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标志着金融危机继续对银行、商业和社会产生的影响，而该银行高管举行庆祝活动也备受争议。英国工党人士麦克多奈勒批评这种庆祝活动让人恶心，难以接受，指出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导致许多人失业和失去住房，来弥补这些高管犯下的错误。而英国银行协会代表也对此次聚会表示吃惊，指出是坏品味的行动。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十年后的聚会备受争议。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秘书长潘永忠先生所著新书《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在台湾出版，引发了对中国新闻媒体业发展的普遍关注。潘永忠先生在这部新书中详尽地阐述了自古以来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变迁，特别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以来的巨大变化。 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潘永忠先生介绍一下中共建国之初传媒业的发展历程。潘永忠先生您好。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之后，对新闻媒体采取的第一个举措是什么？
中共政府执政以后呢，他们就马上颁布了像国民党执政一样《共同纲领》啊，《第一部宪法》啊，而且呢，全部是学的国民党那时候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把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集社、游行、示威等自由，都纳入了这些宪法。但政府呢，并未颁布相关的出版法、新闻法等作为言论出版自由的具体保障措施。新政府的开始的措施呢，我想分两点说。第一个呢，中共政府对宣传领域的全面管控。1949年呢，中共建政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新政府首先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群众政治动员网络机制和渠道。可以这么说，叫宣传网制度。这个网不是今天的 Internet 网络的概念，而是自上而下的宣传机构和系统，落实党委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第二点呢，就是为了保证执政党的宣传媒体一个管道、一种声音，所以在建国之初的两年之内呢，结束和关闭所有的私营通讯社、报刊杂志社等，将新闻出版业纳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国营企事业，组织机构体系上呢，形成了党领导下的统一新闻媒体体系。4年之内呢，结束和关闭所有的私营出版社，客观上呢，堵住了言论、出版、接受等自由管道。说一个数字吧，1949年前，上海报纸呢，有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前线日报、东南日报、新闻天地等，这一时期呢，报纸多达70余种，其中日报27种，外文报纸13种，还有大量的那些杂志啊，那些周刊呢、啊、多达100余种。这些报社、杂志社均以私营为主，但经过了中共新政府的整顿后呢，上海的报纸、杂志通通归官方办理，仅剩15种。
那下面请就中国结束私营新闻传媒的深层原因谈谈你的看法。
是这样啊，那个延安时期呢，共产党批判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但中共执政后呢，实际上是一葫芦画瓢，甚至还不如国民党政府。究其原因呢，有如中共元老陈云所表述的那样，他就这么说，国民党统治时呢，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呢，抓了他的小辫子，钻了他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就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这样原因就是，当初他们革命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的时候，就利用了在新闻媒体上的漏洞，因为有这个法，他就没办法。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初呢，红军反围剿的时候，在井冈山的那个红军经过第5次围剿的时候，一路失败了以后，转移逃窜，但是在上海、像天津这样的媒体宣传，媒体上都是同情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甚至于像《西行漫记》啊，这个都可以在上海发行，就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都可以发行。所以在媒体上，当初的共产党是钻了国民党政府的那个空子。
你如何解读毛泽东曾经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张？随后发生的反右运动对中国新闻传媒业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啊，只能简单的来说啊。首先应该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太自信，而且相信自己的经验。我们知道中共在延安经历了一次党内整风运动，从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20号，中共党史是这样评价的，将延安整风运动呢拔得很高，称之为中共组织改造、组织建设的伟大创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后来的国共决战、及至中共取得天下、一统江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所以呢，他就想到延安时期他们通过整风拿下了政权， 统一了整个国家，这个是翻天。但是后来毛泽东想呢，中共执政了以后，他们也是通过来一次整风运动，想把建设搞得更好。这个就是建设时期呢，为大建设他提出了很多指标，为了发生这样的一个经济建设的大飞跃打下基础。所以呢，他向社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帮助中共呢开展党内整风运动，重走延安整风运动的旧模式，希望通过整风提高组织和队伍建设，开始新的征程。毛泽东是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不保，他知道最危险的是内部的腐化。郭沫若在延安时期写过《甲沈三百年记》，说的是李自成覆灭的历史。早在进北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这就是有了那一次开门整风运动。毛泽东没有估计到的是，运动一展开，社会各界的谏言和批评超出了中共预定的设想，中共受不了了。比如说有人提出实行两院制，搞政治设计院，实际上就是民间民主党派人士呢，觉得中共搞的行政院、那时候是有周恩来当总理的嘛，还有中央，他们搞的这个一个体系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呢，民主党派呢可以搞一个设计院，因为他们都是从旧中国过来，他们都一些专家在里边，他们可以为他们出谋划策，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人提出呢，那时候已经经历了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他们就觉得呢，这里边有很多的争议，应该呢纠错，应该呢鼓励人家申诉，甚至呢质疑中共一党独大的专制体系。面对这样激烈的批评和民主诉求呢，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呢惊愕了，他们没想到这样一来的是直接危及了他们的领导地位，随即呢就马上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据官方统计呢，被戴帽的右派分子应该是55万，文革结束以后他们自己官方统计的数字，而实际人数呢实际上高达317万人，戴帽右派因言而获罪，整戒了一大批人，警示了整体的国人，言论自由客观上被完全取缔了，武器反右呢彻底堵塞了中国言论自由的环境和空间。
50多年后的今天，反思历史，你认为中国民众应从反右运动中得到怎样的启迪？
当代文明呢有一条定理，就是一个健康的政权需要有制约，有平衡。民主国家的制约与平衡是通过议会、反对党、新闻媒体、民间团体等来落实和实施。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人大、民主党派、新闻媒体、民间团体等均受到中共的一元化领导，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依然处在专制独裁的隐微下，反右运动的残酷斗争的温床始终存在，言论出版依然禁锢，对普通民众来说吃一堑长一智。最直接的启迪和简洁的经验是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三缄其口，闭上你的嘴。而对海内外中国民意人士来说，就是一如既往坚持推动和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早日实现宪政民主制度，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样反右运动的噩梦才不会重现。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善于斗争的法国作家博马舍 Beaumarchais。法国18世纪的作家博马舍原名加隆，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一位贵族的富商， 婚后不到半年就去世了。伯玛舍继承了妻子的一块名叫伯玛舍的领地，为了得到贵族的称号，他就把自己的姓氏改为伯玛舍了。在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不善于理财，但是伯玛舍精明能干，很会做生意。巴黎金融界巨头杜威奈十分赏识他的才干，在他的提携和照顾之下，伯玛舍参加投机活动发了大财，后来成为法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伯玛舍发迹以后，受到不少人的攻击和诽谤，比方说他的仇人攻击他娶富双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财产，甚至造谣说他的两个妻子都是被他谋害致死的。以后为了打官司，他几乎倾家荡产。1778年杜威奈去世，遗产由他的侄孙布拉西伯爵继承，他根本不承认对伯玛舍的债务，反而倒打一耙，控告伯玛舍伪造证件。初审的时候伯玛舍胜诉，以后伯玛舍因为和一名叫尚尔尼的公爵为了争爱一位女演员而发生殴斗，他因为打了一位公爵和大臣被关进了监狱，结果伯拉西乘机取得了胜诉，并且没收了伯玛舍的全部财产。伯玛舍不肯就此罢休，继续上诉，并且向法官戈士曼的太太行贿。法官太太贪财心切，收留了一部分贿赂，但是法官反咬一口，攻击伯玛舍行贿造谣。伯拉西又乘机上诉，一面大肆贿赂，散布谣言。伯玛舍面对险恶的形势，深知法院是官官相护的，在法庭上难以取得胜利，就下定决心把这场斗争诉诸公众舆论。在1773年和1774年两年中间，他先后发表了四部备忘录。这四部备忘录不但有公堂对峙的叙述，也有人物形象的描写。比方说对昏庸法官戈士曼的描写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对戈士曼太太的描写尤其逼真，她长得美丽动人，可是有点傻里傻气，她想捞几个钱，可是又笨手笨脚露出了原形。其他像对出版商勒热夫妇低级趣味的作家马兰等等，都有不少生动的描写。这四部备忘录不但详尽地申诉了他的冤情，而且还显示了伯玛舍非凡的论辩能力和文学才华。有人评论，这四部备忘录一部胜过一部，都是文学杰作，因此每一部备忘录一印出来都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第四部出版的时候，三天里边销售了6000册，有的人就在茶楼酒馆高声朗读，有的人在戏院舞会上争相传阅。这些备忘录揭露的问题使法院的威信完全扫地，同时也激起了舆论界的同情。封建王朝不得不撤销了法官戈士曼的职务，并且对他的妻子表示谴责。与此同时，政府又下令焚烧了这四部备忘录。伏尔泰赞扬这四部备忘录，说比任何一部喜剧都更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剧都更动人。另外，伯玛舍办事干练，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为了保护戏剧家的权益，团结戏剧家们，组成了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戏剧家协会。当时戏剧家的著作权益不被尊重，剧院往往按照自己制定的条例扣减他们的版税，甚至取消他们的版权，演出收入都被演员和戏院老板拿去了。当他的剧本《塞维勒的理发师》演到第32场的时候，伯玛舍向戏院要求审查收支账目的时候，戏院老板和演员们置之不理，他于是就发动群众的力量，联合一部分剧作家和他们抗争。经过4年的艰苦的斗争，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1780年12月29日，法国颁布了作家应该得到戏院纯收入的1/7的命令。从此，这个协会一直悬挂伯玛舍的画像， 以此来纪念他的功劳。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土人情，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蒂斯表示，美国没有计划与韩国暂停更多军演，朝鲜警告无核化谈判可能会破裂。环境部长于洛突然辞职，多数法国人认为无益于国家和政府。中国多地区研究显示，空气污染还会导致智力下降。粮农组织称，非洲猪瘟在中国爆发，并可能扩展到其他亚洲国家。俄罗斯将有九月份组织冷战以来最大军演。特蕾莎梅访问南非，称英国将争取成为七大工业国当中非洲最大投资国。联合国表示，也门冲突各方有可能犯有战争罪。欧盟改革媒体，上百记者呼吁谷歌等网络巨头为媒体付费。丰田将向优步投资5亿美元，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Gr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ouad Well 所演唱的 La Soupe à la Grol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